还是要请弟兄姊妹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看起，看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但自己常常的祷告，也可以说他整个的一生是活在祷告的里面，并且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教导他的门徒来祷告。所以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就是所谓的主道文，不单是我们的主他自己的祷告，也是他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主要我们来祷告他的祷告。许多的时候我们有祷告，但是我们是祷告我们自己的祷告，这个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学习来祷告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在祷告上与我们的主能同心和合意。我们昨天说祷告是神儿女的权利，但是祷告也是主门徒的生活。我们不单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也蒙了神的主的呼召来做他的门徒。在做门徒的那个过程的上面，我们看见祷告是一个必修课，祷告是在门徒的生活上面一个最基本的那一件事。所以我们必须在祷告上面要好好在神面前有学习。我们昨天晚上也曾经说过，当神在地上工作的时候，他必须先要在他的儿女的中间，在他的教会的里面先复兴这个祷告的工作。如果没有祷告的话，所有在地上所谓的工作都不过是人工的，也是暂时的，在神的面前没有永远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十分注重这祷告这一件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说到祷告的评级，那就是说我们究竟是向谁来祷告，我们祷告是根据什么评级的。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祷告是祷告一位在天上的父，这个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所以他的父也成了我们的父。我们是祷告这一位父，而这一位父是在诸天之上的父，无论是第一层的天、第二层的天、第三层的天，我们看见他都在那里做我们的父。所以无论我们在哪一方面有任何的需要，无论在哪一方面有任何属灵的征战，我们看见他都在那里做我们的父。同时我们看见这个祷告不是个人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教会的祷告。我们在祷告的上面，我们必须要有那个团体的感觉，要有身体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相联络做肢体，多少的时候我们过所谓个人的生活，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一个团体的感觉，有团体的生活。尤其在祷告的上面， 我们需要有团体的感觉。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神的儿女都包裹在那个祷告的里面。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我们是这样来祷告的。更要注重的就是在这里的第九节，他这里说，我们的主说，你们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多少的时候，我们认为祷告啊，乃是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我们的天父，这个是不错的。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有儿女的权利，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所要的，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向我们的父来祈求。他是我们的父，他必定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供应我们一切所有的需要，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必须要超过这一个程度，我们不能一直留在那一个程度上面来祷告。我们必须要看见说，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要脱离我们自己为中心，而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祷告的中心。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求神为我做什么，求神给我这一个，神祝福我，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事业，我们为着我们自己在那里祷告，我们祷告的中心呢，乃是我们自己。但是主教导他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这样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换一句话说，神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不是说我们不能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应当为自己祷告。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的需要在神的面前祈求，我们可以这样的祈求。但是我们要看见真正的祷告，真正属灵的祷告，乃是以神为我们祷告的中心。我们愿人都尊神的名为神，他的名为神，我们愿意他的国降临，我们愿意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神的名就是代表神的自己，神的国就是代表他的权柄，神的旨意就是代表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件事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哪里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说他的名为至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说他的国降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祷告说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这样我们的祷告就是能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需要蒙拯救，脱离我们的自己。但是我们怎样能脱离我们的自己呢？如果我们在祷告的上面还不能脱离我们的自己的话，我们怎么能在其他的方面能脱离我们的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在祷告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学习。我们要学习一个基本的功课，就是要脱离我们的自己。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然后这些我们所需要的，神都要加给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神的名是圣的。弟兄姊妹，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公义，义乃是罪的对面，这里有罪，罪的反面就是义。那么圣的反面是什么呢？圣的反面就是俗，世俗的俗，这个就是圣的反面。换一句话说，圣的意思就是不平凡，不平凡，它是特别的，它是独一的，它是唯一的，它是不能来比较的，这一个就是圣的意思。我们的神是至圣的，他的名是至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那是独一无二的神，我们的神一点都不平凡，我们的神是与众不同的，你没有办法把任何的人事物来与我们的神来比较，好像与他平等一样。我们的神乃是至圣的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在起初的时候就是这一位的神，除了他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位，这一个就是圣的意思。我们的神乃是圣的，所以你看见当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就把十条的诫命啊来赐给当时的以色列人。这十条诫命的上面我们看见是两块的法板，第一块的法板有四条的诫命，第二块的法板乃是六条的诫命。第一块的法板上面那四条的诫命都是给我们看见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看知道说，第一条诫命，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为什么除了神之外我们不能有别的神呢？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圣的，除了他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可以与他相比的。如果我们今天把其他的拿来与神来相比的话，那这个就是叫神的名就变为平常了，变为通俗了，不再是至圣了。所以我们看见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第二条的诫命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仿效神所创造的万物来制造那个像，并且来敬拜他。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极限的神。这条诫命也是给我们看见神是至圣的，你不能把它变成像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甚至于人那一种的形象，并且来拜来侍奉这一种的东西，因为这个就是偶像。偶像的意思就是人在那里要制造一个东西出来，来把这一位的神看作平常，不把神当作那个唯一的神。我们的神是至圣的，所以只有他是配得着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侍奉。如果今天我们去敬拜其他的东西，我们去侍奉其他的东西，这个就是拜偶像。这个拜偶像在神的面前乃是一个憎恶的东西，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乃是至尊的。第三条诫命是给我们看见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你不能随便乱用他的名。因为当人在那里妄称他名的时候，就是不当神，不把神当作一回事。我们今天看见有的人在那里发咒起誓的时候就在那里用神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他藐视这一位的神， 把这位神不放在眼中，当作平常，这个乃是得罪神的事情。就是第四条的诫命，乃是守安息日。我们都知道，这个守安息日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乃是看见那个安息日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为着我们他的子民，也留了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我们今天要因着信进入这个安息，就是放下自己的工作，好像神放下他自己的工作来安息一样。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尊神为圣的话，我们就接受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现在就因着信进入神所完成的工作的里面，我们就进入安息的里面。我们这样做就是尊主的名为圣。我们都知道这四条的诫命，如果把它总合起来是什么呢？主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要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条的诫命，也是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尊主的名为圣呢？尊主的名为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尊主的名为圣？尤其是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一班得着主的护照来做主门徒的人，今天主在我们身上那个要求，就是要我们尊他的名为圣。尊他的名为圣，不是在嘴唇里头的一句的话语。所以我们说这个主道文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在那里背这一句的话，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个里面的意义？是否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被圣灵来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说，究竟在我们的生活的上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上面，我们有没有尊主的名为圣？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不错，我们因着主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点爱神的心。但是让我们记得，神所要求的不光是我们有一点爱他的心，他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他。换一句话说，他要我们全心的来爱他。如果今天我们是全心的来爱他的话，我们就是尊他的名为圣。许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许多好像与神在那里平等了。你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把三个门徒带到山上去，在那里他就变了形状，脸就发光像日头一样，衣服就洁白，比漂泊的还要白，他彰显了他神的荣耀。但是呢，摩西和以利亚也显现在那里，与我们的主一同在那谈论他离开世界的事情。你记得彼得他很冒昧的，他说了一句错的话语，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让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这个话还没有说完，神就打断了他的话语，马上有一朵云彩啊， 那就是神的荣耀的云彩就遮盖了他们。摩西也走了，以利亚也走了，他们开眼是看见耶稣，他们听见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换一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他也犯了这个毛病，他没有尊主的名为圣，他把摩西和以利亚与我们的主和平等了，这个就是把我们的主变成平凡了，这是神所不允许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奇邪的神，神绝不允许有任何的人来与他的儿子同等。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可能有一个人在我们的心里头，与神好像是同等的。我们要搭两座棚，一座为着我们的主，一座为着我们心中的那一个人。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件事情，甚至于是一件东西，好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地位啊是与神同等的，甚至要来剥夺神的地位的。如果这样的话，这就是偶像的那一个这个原则，这一个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应当祷告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如果我们要他的名被尊为圣的话，我们必须要他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先被尊为圣。我们感谢赞美神，有一天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尊神的名为圣。但是在那一天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必须要这样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不但是盼望有一天宇宙都尊神的名为圣，我们这样的祷告也是盼望说，今天神的名在我的身上，神的名在教会的里面就先被尊为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经过的话，我想对于我们就更清楚了。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他的名实在是被尊为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比方说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知道启示录第四章乃是约翰在异象的里面看见神创造的荣耀。神创造了万有，他这个创造的荣耀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约翰在异象中他看见，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他看见有24位长老，他看见有4个活物，就是基路伯。基路伯在那里带头的，在那里赞美这一位的神，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而这个基路伯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他是昼夜不息的。当他们这样赞美的时候，24个长老就把他头上的金冠冕就放下来，在神的脚前来敬拜神。他说，你是实在君在永在的神，全能的神，万有都是因着你的喜悦而被创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神创造的荣耀，因着神是创造的神，在天上你看见他的名是被尊为之神的。就是以赛亚第6章，我们看见以赛亚到进到圣殿里头去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神在宝座的上面，有撒勒佛也在那里赞美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在开始时间 空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名是被尊为至圣的，没有一个名是可以与他相比的。但是悲剧也发生，我们从以赛亚第十四章里面，从以西结第二十八章里面，我们能看见说，在当初的时候，神所造的天使的里面有一个天使长，就是明亮之子之星啊，早晨之子，这一个神所创造的天使长，因着神创造他是那样的美丽，因着神给他很多的才能，同时他是这夜神宝座的基路伯，神给他许多的权柄，结果呢，他自己心中啊就起了骄傲的心，他说我要升到高天，我要与神同等。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罪的开始，罪的起源就是这个天使长，他要与神同等。换一句话说，他犯了亵渎的罪。什么叫做亵渎呢？在英文里头是 profane， 亵渎的意思就是圣的反面。我们的神是圣的，是独一无二的，不能比较的。但是呢，现在在这里有一个天使长，他要与神同等，他这样的意念是一个亵渎的意念，要把神变成凡俗，变成平常，这一个是神所不允许的。因此我们看见他行出许多的不义了，神就把这个天使长从他天上的乐园里面把他赶驱逐出去了。这一个天使长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个魔鬼，那个撒旦。因为撒旦的意思就是那抵挡者，抵挡者，他在那里犯了这个亵渎神的名字的罪。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大地啊就进到那个空虚混沌的里面。因为当时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这个太阳系啊是神交给这个天使长所管理的，所以当他犯罪堕落的时候，他所审判的时候，他所管理的也跟着他进到虚空和混沌的里面。但是感谢神，神因着爱的缘故，我们在创世纪里看见说，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虽然神审判了这个大地，但是神为着爱的缘故，神的灵像一个母鸡啊，孵育在这个小鸡啊，在鸡蛋的上面一样。我们看见说，神用他的爱啊，来伏笔在这个毁坏的大地上面。他用六天的功夫，把这个大地把它修复过来，可以居住。到了第六天，他就创造了人。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创造人与其他的创造是完全不同的。神创造人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没有这样做，神说要有就有，名利就利。就是神创造天使的时候，他也没有造出他的形象造。只有神在那里创造人的时候，他是造出他自己的形象而造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所创造的人，乃是神所要用来恢复神那个至尊的名字。神要借着人把他的名在全地，在全宇宙的中间恢复回位至圣。这一个为着这个原因，神就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看见人也没有尊神的名为神。 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命令。什么叫做尊主的名为圣呢？尊主的名为圣，就是听从他的命令。如果我们听从他的命令，你就是尊他的名为圣。如果今天你违背他的命令，就是表明说你轻看他，你藐视他，你把他当作平常。但是我们人受了迷惑之后，也是犯了罪，也是以己为中心，也是自己的骄傲就起来了，要与神同等了，好像说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自己就可以做神了。这一个是一个亵渎的罪，这一个就是我们人的堕落。不但没有荣耀神，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就是罪，不荣耀神就是罪。因为不荣耀神，就是不尊他的名为神，人就堕落犯了罪了。但是感谢神，虽然是这样，神的恩典还是继续不断地临到人的身上。神在那里，我们看见在历史的上面，神得着亚伯，得着挪亚，神得着亚伯拉罕，从这个亚伯拉罕曾得着一个以色列的国。神把这个以色列人拣选过来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要这一个国在列国的中间。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列国都是拜偶像的，所以神因着亚伯拉罕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神就拣选以色列人来做他的百姓。神把十条诫赐给他们，叫他们在列国的中间为神做见证，为神的名来做见证。虽然列国都不敬畏神，但是这里有一个国，他们是敬畏神，他们是尊神的名为圣。这个神当初拣选以色列的原因，但是也是可惜，我们看见虽然神拣选了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国，但是他们又在那里远离了神。当神祝福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啊就远离了神，他们去拜偶像。偶像就是与神来敌对的，就是不尊神的名为神。虽然神差遣先知啊，多次多方的来呼召他们，叫他们悔改，但是到最后，我们看见因着他们犯罪的缘故，犹太国就灭亡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虽然后来神为说怜悯他们的缘故，70年之后，神还让一小部分的移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是为着要准备神的儿子主耶稣的降临。但是我们看见，就是在那少数回到耶路撒冷人中间，他们的心还是远离神。所以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马勒基，在马勒基书里头，我们看见神与当时这帮犹太的移民啊，在那里好像辩论一样。神说：“你们尊敬我在哪里？儿子儿女尊敬父母，仆人尊敬为主人。我是你们的父亲，但是我的尊敬在哪里？”你们藐视了我的名，你们轻看了我，你们不堕了我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人实在是败坏。但是虽然这样，在马勒基书里头，我们看见还有极少数敬畏神的人，他们彼此在那里谈论的时候，神在那里侧耳听，并且神就把他们所说的记录在他的册子上，神在那里纪念他们。弟兄姊妹，到了新约的时候，
在日子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这座妇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感谢赞美神，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地上开始有一个人，这一个人是尊神的名为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地上的一生呢，就是尊父的名为神。在地上就是这个人，他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他的神。他为着爱这位神的缘故，他就拒绝了世界列国万国的荣耀和富贵。他为着爱这位神的缘故，他愿意舍去自己挂在十字架上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一生的生活，他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神的国是在他的身上，神的权柄在他的身上是绝对的，他的顺服也是绝对的。虽然他的儿子他因着所受的苦难就学了顺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神在这里就得着了一个人。这一个人他一生是尊神的名为神，他不但是这样的祷告，并且他是这样的生活。因着这一位我们的主耶稣，他成功了救赎的工作，现在他都得着了一般的人，他就得着了他的教会，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见说，在神的儿女的中间，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尊神的名为圣，这个应当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尊神的名为神呢？个人有没有尊主的名为神？我们教会团体有没有尊他的名为神？如果我们没有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需要，特别需要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祷告说，愿你的名被尊为神。巴不得这一个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所发的那个呼声，我们要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被尊为之神，我们要他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愿意在凡事上要顺从他。弟兄姊妹，个人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祷告。如果我们能这样祷告的话，而真是从我们心里头这样祷告的话，弟兄姊妹，圣灵就要在我们身上做工，来完成这件事情。你知道以色列的人是在律法的底下，在律法的底下，他们知道说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他们的神，他们知道，但是呢，他们肉体却软弱，他们因着肉体的软弱，他们就违背了神的诫命。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在恩典的底下，意思就是说，不但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要求，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给我们这样的供应。所以今天我们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这个能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能，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太爱我们自己。彼得他虽然对主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为着你死，但是碰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他说还是爱自己过于爱主。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情形，但是感谢神，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个生命是主耶稣的生命，这个生命存在地上，过了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那个生活。所以今天我们领受的这个生命是那样的一个生命。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肯谦卑我们自己，承认说我们没有尽心的爱神，承认说我们愿意这样的来爱他，来尊他的名为神，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圣灵就在我们身上做工，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要发出他的能力来，这是一个复活生命的能力，能带我们到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神的地位。我们知道诗人在诗篇里面有这样的祷告，除你之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之外在地上我也无所爱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这样的说吗？我们能说在天上除你之外我还有谁呢？或者有人说这个很容易说，在天上除他之外还有谁，当然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地上呢，除你以外你有没有其他的爱慕呢？你是不是爱你的儿女，爱你的父母妻子，自己的生命胜过爱你的主呢？你是不是在爱主的里面来爱你的儿女，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妻子，你的丈夫，爱你自己的性命呢？或者你爱这一切胜过爱主？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圣灵在这里光照我们。这样的祷告不是一个空口在那里说白话的，这样的祷告如果是出于我们的内心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在我们的生活上要给我们极大的转变，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完成这个工作。不但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因为这个祷告是教会的祷告，在教会的里面主的名被尊为至圣。愿你的国降临。国，懂得原文的人说这一个字在原文的里面乃是应当翻作 sovereign rule， 主治，主在那里治理，这个就是这个国在原文里头的意思。什么叫做神的国呢？神的国就是神在那里做主，神的国就是神能在那里发表他的旨意。许多的时候我们说到国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个范围，这个是不错的，国是一个范围，但是呢我们要看见说圣经里面说到神的国的时候，第一个思想还不是这个范围，第一个思想乃是神的旨意。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国就是他能发表他自己的性情，他发表他自己性格的那一个范围。所以今天一面来说，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的国。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创造的神，万有都是他所造的，所以从永远一直到永远呢，他是神。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有主权，从永远到永远他的权柄就管辖天下。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哪一种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的神都是通关一切的，因为他是神。这个在广义上呢是神的国，但是在狭义上，在属灵的实际上，我们看见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就是 谁能发表他自己的那个方位。神的国就是有一般的人，神在他们的身上这样的工作，叫神自己的性格能在他们身上能彰显出来了，那么这个就成了神的国度了。有一天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有一天神的国要公开地彰显出来。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国在今天就应当降临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知道路加福音里头有一次人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的主说神的国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神的国是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方言就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头。今天我们如果接受了我们的主，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真正的做主，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真正做主的话，你要看见在你的生命中要起了变化。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里面真正做主的话，你要看见在你的生命中要起了变化。你要蒙拯救，脱离你的自己，基督要充满在你的里面，而基督的性格要从你的身上彰显出来。当这个时候，我们说神的国已经降临在你的身上了。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在那里祷告，就是在遥远的将来啊，有一天神的国能降在这个地上。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在今天我们愿意他的国先在我们的里面执掌王权。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地上有两个不同的国度，一个是神的国度，还有一个是撒旦的国度。神的国度那是属灵的，属天；撒旦的国度是属地的。神的国度乃是真理的，撒旦的国度是虚谎的。神的国度是爱，撒旦的国度是恨。神的国度是光明，撒旦的国度是黑暗。神的国度是公义，撒旦的国度是罪恶。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这两个国存在那里，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撒旦的国。感谢神，哥罗西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牵出来，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不是属于这个黑暗的国度了，我们不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今天是属于神的国度了。我们已经被牵到爱子的国里面去，这一个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地位是得着了，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经历里头，我们看见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两个国在那里征战，是不是呢？我们感觉说里面有个光明，但是里面也有黑暗，里面有公义，里面也有罪恶，里面有爱，里面也有恨，里面有真理，里面也有虚假，里面有属天，里面也有属地，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我们看见说好像这两个国在我们里面还在哪里征战。究竟神的国有没有降临在我们的里面呢？有的时候好像神的国得胜了，但是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那个黑暗得胜了。这个是许多基督徒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因为你的国在天上乃是没有争执的，在天上你的权柄啊是没有抵抗的。但是今天在我的里面，我觉得说有的时候我要反抗你的权柄，有的时候好像在那里有挣扎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黑暗从我里面全部被驱逐出去，让光明能充满在我的心中，让这个撒旦的权势完全被消弭，让基督的国度完全掌权在我的里面。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为做教会来祷告，因为教会应当就是神的国，教会今天在地上的见证就是神国的见证。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为着要传扬那救我们出黑暗若光明者的美德，这一个就是教会的见证。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里面有许多的黑暗，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仁义，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肉体，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不是我们的神在那里有主宰的权柄，主在那里管理，主的性格在那里彰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十字架的工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蛇的头把它打扁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那执政掌权的空中的恶魔把它掳掠过来，并且明明地羞辱了他。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把神的国夺回来了，重新建立起来了。现在他要把这个国建立在他百姓的中间，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要把十字架的正义向我们启示出来，叫我们看见十字架上基督所完成的工作，叫我们宣告十字架的得胜，这样我们就能进到神的国度的实际的里面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今天降临在我们身上。因着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影响整个的宇宙。到了有一天，当神的种子显现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宇宙要被拯救，脱离败坏，要进到神儿种子的自由的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件事是连带的，神的名是代表神的旨意，他是独一的、至尊的、至圣的。神的国是代表他的权柄，但这个权柄不是光在外面在那里执行权柄，这个权柄乃是从里面生命的里面组织出来的，有一个性格，新的性格被创造出来的。那么神的旨意就是代表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弟兄姊妹，在天上神的旨意是通行的，遵行他的旨意的有千千万万的天使，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但是今天神的旨意在地上却受了许多的障碍， 我们看见在地上除了神的旨意之外，有许多其他的旨意，因此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功在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做人的原则很简单。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一班做基督徒的人太复杂了，我们这个做人呢，太复杂了，因着太复杂的缘故，我们就感觉做人很为难。但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过的生活非常的简单，因为他这个生活的原则只有一个。你看见他在地上的时候，无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到哪里去不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还不到时候，我们看见他生活的一切只受一个原则的支配，就说父的旨意。什么是父的旨意？如果这是父的旨意，就是上十字架也是甘心乐意的，很简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怎样？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或者我们怕神的旨意？我们因为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有自己许多的旨意在那里。罗马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我们怎么能查验神的旨意呢？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奉献。弟兄姊妹，奉献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我们这个人蒙了救赎，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身体，就代表我们的全人，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自己献上，当作一个活祭。在旧约的时候，祭物都是死的，把这个祭献给神了，就把它杀了，就把它焚烧了，叫神能闻到这个馨香的味道，做神的食物，叫神的心得以满足。这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神不要我们用牛牛羊羊来献祭，神要我们把自己献上。但是把自己献上是一个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天天活着就是为他而活。什么叫做为他而活呢？就是为着他的旨意而活，遵循他的旨意而活，这个就是为他而活。神所向我们要求的，并不是我们为他做多少，神所要求的就是要我们遵循他的旨意。所以在马太第七章里头，有一天呢，有人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奉着你的名传道，我们奉着你的名赶鬼，我们奉着你的名行奇事。但是神怎么说？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旨意。凡遵行我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是我的姊妹。弟兄姊妹，今天神所要求的就是我们遵循他的旨意。但是有的弟兄姊妹或者要问这个问题说，最难的就是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呢？在这里有一个秘诀。他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奉献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是说三年五年前你曾把你自己奉献给主那就算了。奉献乃是像燔祭一样的，乃是每天呢，早晨献一个牛羊，晚上献一个羊。你早晨献一只燔祭的羊，火把它慢慢的焚烧，一天的功夫把它烧成灰了，晚上那个羊又不加上去了。整夜在那里烧，把它烧成灰了，早晨的燔祭又加上去。换一句话说，奉献乃是昼夜不息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日夜在神面前更新我们的奉献。当我们这样更新我们的奉献的时候，圣灵就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更新了，我们的看法就不同了。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当作像粪土一样，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就觉得这是可喜悦的旨意了。很稀奇，在第二节里头说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在原文里头是单数的。我们说到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哎呀，神的旨意太多了。我究竟今天该不该到某某地方去？我今天究竟该不该做某某那一件事情？我今天该不该娶某某人做我的丈夫，做我的妻子？我究竟该不该做这个职业，做那个职业？那的好像神的旨意是千千万万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的旨意只有一个。这一个旨意是善良的，因为神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 pure 单纯的，没有掺杂，没有副作用的。这一个旨意也是可喜悦的。那么这一个旨意是什么旨意呢？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个旨意，其他零零碎碎的神的旨意就很容易摸得着的。如果这个旨意你不知道的话，你要去摸那些零零碎碎的旨意就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知道他那一个旨意是什么。说也好，读哥罗西也好，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说神那个旨意就是他要天上地下都要在他儿子基督里面同归。也可以说他要他的儿子在万事上居首位，这个是神的旨意。神是凭着这个旨意来创造宇宙万物的，但是今天宇宙万物违背了这个旨意。神是凭着这个旨意来创造我们人的，但是我们人也违背了这个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蒙神救赎的人，我们要回到神当初的那个旨意的里面去。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让主做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可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一切的一切。主就成为教会中一切的一切，一切都是他。让基督充满了我们，一切都是他。有一天你要看见天上地下的一切都要在他里面合而为一，都要彰显他的旨意。这一个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要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要居首位，在教会的中间要居首位。如果这样的话，就是遵循神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通行在我们身上，如同在天上一样。那么到了有一天，神就借着教会
把他的旨意就带到整个的宇宙的中间去了。所以这个祷告是我们必须祷告的，愿你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要看见说，神的旨意乃是他的儿子为元首，神的旨意乃是教会做他的身体，让他充满了教会。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我们能这样的看见他的旨意，而我们能这样的祷告的话，你要看见他的旨意要通行在我们的身上。当然要这个旨意通行的话，是需要出代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主意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喜好。所以这一个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十字架就是当我们的旨意与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那个就成了我们的十字架。如果我们愿意舍己的话，我们就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我们逃避十字架的话，我们就要我们自己的旨意通行，叫神的旨意受拦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这些的事情都是非常实际的。我们这样的祷告，神要听我们。当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十字架的功效就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要彰显出来，而我们的祷告就要得着那个答应。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是愿意交通这一点，我们祷告的中心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祷告的中心是神的国和他的意。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底下就看见要普及到我们所需要的，神也要供应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的主，你给我们看见说，是你的名、你的国和你的旨意是中心，我们不是。主啊，你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应当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然后这些我们是需要的，你要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你真是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从我们心的深处能发出这样的祷告。主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就做工，愿你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做工，好叫我们真是被除去，而你自己被高举。我们的主啊，我们愿意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